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因公殉职的警察数量2016年剧增，雷洋家属迫于压力放弃追诉，涉案员警被处分，中国当局对于西藏又采取一系列强硬动作，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鼓励信众在这艰难时刻不要退却，川普内阁国土安全顾问升格，担忧中国对美国的网络入侵，而川普改变游戏规则，美国跟台湾走向新变局。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来自叙利亚的报道说，当地时间30号午夜开始的全国停火，实施不到2个小时就爆发了冲突。这项停火由叙利亚政府与几个反政府武装力量之间达成，不包括伊斯兰极端组织。监督机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五说，反政府武装违反了停火在哈马省夺取土地，但是反政府武装力量说是政府军违反协议炮击了哈马省附近的伊德利卜省一些地区。下个月各方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和平谈判。叙利亚有几十支反政府武装力量，目前还不清楚都有哪一些反政府武装同意停火。叙利亚曾经有过3次全国停火，最近一次是今年9月，但只持续了1个多星期。印度官员星期五说，印度东部贾坎德邦发生矿井坍塌，造成至少6名矿工死亡，还有至少6人被困在矿井中。拉吉马哈尔矿井的总经理辛格说，矿井坍塌发生在星期4，但是浓烟导致救援人员一直到星期五早晨才进入矿井。这个矿井属于政府所有，承包给了私营公司。贾坎德邦是印度最贫困的地区，但是有丰富的矿物资源，采矿和相关工业是这里的经济支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则消息。美国在2016年多次发生了袭击执法人员，包括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还有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的袭警事件，导致因公殉职的警察人数剧增。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今年有135名警察因公殉职，有一些死于交通事故，不过呢，将近一半的人死于枪击，这个数字比上一年增长56%。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克莱格·弗洛德说，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枪击致死的警察数量如此大幅度增长。他说，这些警察只是因为他们身穿制服在履行公务就被杀害，这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人道社会来讲是不可接受的。今年7月7号，在德州达拉斯，一名狙击手在一个抗议警察暴力的和平集会上开枪打死了5名执法人员，打伤9人，这是自911以后执法人员最严重的伤亡。911恐怖袭击中有72名执法人员丧生。达拉斯袭警事件后不到2个星期，一名枪手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一个便利商店外开枪打死3名警察，打伤3人。此前几个星期发生了37岁的黑人斯特林跟警察争斗的过程中被开枪打死的事件。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的弗洛德说，这些袭警事件造成了深远影响，执法部门现在面临招募困难，现任的执法人员担心他们随时可能会遭到袭击。在另外一方面，本周早些时候有外媒报道，津巴布韦将本国的野生动物送给中国一家野生动物园，用来偿还军队制服的欠款。中国外交部和津巴布韦驻华使馆都在29日驳斥这个报道。中国发言人 华春莹表示，中国上海、北京、杭州等地几家野生动物园近期通过津巴布韦主管部门进口了35头非洲象。他表示，这是一次正常的商业行为，符合相关国际公约和中津两国法律，不涉及任何其他的国家跟个人，并且说媒体相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别有用心。而与此同时，《环球时报》报道，津巴布韦驻华使馆也表示，津巴布韦从来没有出于偿还任何债务的目的来进行出口。《环时》报道说，津巴布韦动物保育小组创始人约翰尼·罗德里格斯周三表示，他们在当地时间12月21号将35头大象送往中国，这批大象在12月25号抵达上海。而中国国家林业局也在星期三声明，该机构已经审批通过从津巴布韦的野生动物进口，并且声称进口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此前，印度时报报道说，这批大象被装上一架波音747货机，途经莫斯科、上海，运抵目的地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研究大象的专家表示，小象仍然需要一个母亲或者家长的角色，不然他们会趋于疯狂。中国动物园预计将把这些大象养在动物园而不是野生环境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所关注的雷洋的事件最新的发展。根据可靠消息，雷洋家属与官方星期三达成和解协议，雷洋家属放弃了追诉权利，而官方付给雷洋家属人道补偿金不低于1200万元人民币。北京公安今天发布公告，对雷洋案5名涉案人员进行处理。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该所民警孔磊被撤职调离执法岗位，一名辅警和2名保安则被解除劳动合同。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目前在美国居住的人民大学7、8级校友鲁难是人民大学校友签名要求公布雷洋案真相的发起人。在北京检方发布不予起诉决定书后，鲁难又发起新一轮联署表示质疑，并且签名范围扩大到北大、清华等多所其他院校，目前已经有数千人签名。鲁难周四对美国之音证实，雷洋家属已经在跟当局协议的文本上签字，赔偿金额不少于当局原先答应的1200万元人民币，由昌平区民政局以人道补助名义发放。鲁难表示，他周三跟雷洋遗孀吴文翠通话时确认了雷洋家属放弃追诉权利的消息。鲁难说，家属在这一和解协议上签字是由于面临官方的巨大压力。
就是这方达成协议里面肯定是包含一定的这个保密条款的，那么这个我是清楚的，知道他有这个保密条款，他们是也不能向外透露什么这个。他们现在也面临一定的压力，就是说也有一部分有一部分不理解的这个声音吧，有一部分人是表示对他们尊重的这决定，但另外一部分人也有些不同的声音出现，那么他们可能现在的压力也非常大，面临着很多方面的压力。
鲁难表示，雷洋案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和政治事件，官方感到恐慌，急于平息风波，开出比普通死亡事故高出许多倍的条件到雷洋家里做工作。他说，家属在这一和解协议上签字是由于面临官方的巨大压力，若跟官府打官司胜诉希望渺茫，实属无奈，心里不服。
他们在星期五的时候当时突然被这个丰台检察院然后给他宣布了这个不起诉决定书了以后，然后他们自己当时还是发表了一些这个意见，就是这个不接受啊，不赞同，然后还要继续走下去，那么所有的人也是在跟着他们一块在往前走，那么他们现在突然就是改变了之前的这么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也有一个就是面对大家一个怎么样就是好的去解释这个事情，可能他们也可能是没有想好吧，也可能是这个亲自的时候他就说跟我说有些想法，就是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就是他觉得这个年龄也大了，另外他说就是当时湖南的老家的一些官员到这里来可能会进一步的 压力。
被问到作为人大校友是否会放弃继续追求雷洋案的真相时，鲁难说：“
但是你认为这个事情就这样就完了吗？”
应该不会，因为大家还是觉得，就是说，虽然这个就是这个家属他放弃了这个申诉的这个权利，但是呢，他本身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内心深处还是不满意的。那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不满意，而且包括签名这种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家属这个拿到更多的抚恤金，或者说是这样的，本身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想了解这个事情真相的这种一种愿望，同时我们觉得也是我们的一种权利。我们觉得这个案件，这个万人瞩目的这么一个案件，整个社会都关注的这个案件啊，他们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到底这个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社会公正的一份子，还应该是有了解这个真相的这种权利。
12月23号，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宣布，雷洋案五名嫌疑人犯罪行为轻微，能认罪悔罪，因而不予起诉。美国之音当时联系了雷洋的哥哥雷鹏，雷鹏当时表示对这一结果不服，要采取行动继续追问真相。北京检方的上述说法一出，公众舆论掀起了一片讨伐之声，严厉谴责检方不起诉决定。该决定被视为官方一直宣称的依法治国和依法办案承诺破产。周四，雷鹏的手机长时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据鲁难披露，雷洋家属目前还在考虑如何对人大校友、广大支持者和社会公众表达他们的心声。鲁难指出，他对雷洋家属做出的决定表示尊重，但这不代表他会接受当局不惜一切手段来掩盖真相，继续欺骗公众。一周前，北京检察院在答记者问一文中否认钓鱼执法的说法，并坚持认定雷洋在案发当晚接受了有偿性服务。文章中称，雷洋有妨碍执法的行为，拒不配合，在第二现场试图跳车逃跑，向围观者称邢永瑞等是假警察，属于阻碍执法行为，并在保释状态下剧烈反抗，被认为与导致其死亡的原因密切相关。据此，雷洋在官方记录中仍然是涉嫌嫖娼、被执法过度，在保释状态下拒捕而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最近放话说，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在西藏地区又采取了一系列强硬动作，收缴居民护照，禁止他们出席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的法会，并且再度驱逐四川色达喇荣五名佛学院的学员。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鼓励信众在这艰难的时刻不要退却。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西藏日报12月29日援引吴英杰的话说，评判宗教工作的根本标准在于能不能把信教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吴英杰是两天前于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宗教工作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他在强调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的同时，大家鞭挞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说，继续深入揭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守法上的欺骗性，教育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认清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自觉与14世达赖和达赖集团划清界限。今年8月，吴英杰被提拔为新一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在上任后第一次讲话中就公开批判达赖喇嘛，显示中国当局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没有丝毫转变。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认为，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切断藏传佛教信徒与达赖喇嘛之间精神上的联系，但是40多年过去了，这种做法并没有奏效。
你可以驱逐出境，你可以驱逐寺庙，你可以逮捕， 因为一个人的精神领域里面呢，跟达赖喇嘛尊者之间的精神关系，以及学习藏传佛法的那种精神，是你永远是没有办法切断的。
从11月起，中国当局开始在藏区收缴民众的护照，试图阻止他们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参加达赖喇嘛2017年1月主持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12月中，云南香格里拉地区的藏人给美国之音藏语组发来地方当局的告知书，这份文件要求他们上缴护照，承诺不参加官方定性的这场非法法会，否则将被取消相关惠民政策，并被列入出入境黑名单。对于那些已经先期抵达尼泊尔和印度的人，当局勒令他们返回中国。12月25日，达赖喇嘛在印度新德里为俄罗斯佛教徒举行3天传法时，特别提到了中国境内的藏人。达赖喇嘛说：“
那境内的藏人们以强烈的这个信心想要来到这边，可是随着政治的因素却没有办法待在这里，必须要回去。有很多的藏人现在正在遭遇这种的状况。从一方面来去讲的话，确实是一个令人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要分开。那我们这一种的情况已经57年了，但是境内的藏人的信心呢，却是不可动摇的。”
达赖喇嘛鼓励那些无法参加法会的人不要灰心难过，并要他们好好祈祷。他说：“上师和本尊的加持没有远近距离的差别，哪怕我们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仍然可以通过网络等手段把你们也归为我灌顶的对象。”另一方面，德国人权组织被压迫民族协会说，就在达赖喇嘛讲这番话的一天前，也就是西方的平安夜，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又有约500名僧尼被当局用军车送离佛学院。被压迫民族协会称，自今年8月以来，佛学院共有5100名僧侣和学员被驱逐。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四早晨刚刚陪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拜了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国跟韩国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这是美化侵略战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将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作为日本内阁的重要成员，稻田朋美昨天刚刚陪同安倍首相在珍珠港大谈和解和宽容，言犹在耳，今天就去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靖国神社。这不仅反映出日本的一些人顽固不化的错误历史观，也对所谓珍珠港的和解之旅形成了莫大的讽刺，只会让世人对日方的行动和意图更加的警惕。
在韩国方面，韩国外交部星期四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公使丸山浩平，对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抗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治人士参拜美化殖民侵略和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令人愤慨，这与韩日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背道而驰，是严重的失当行为。
我们的政府再次指出，除非日本领导人在正视历史的同时用行动表明他们进行了卑微的自我审视并真诚悔改，否则日本不可能重新获得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信任。
这是稻田朋美8月成为防卫大臣以来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美国之音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消息。新年一刚开始的时候呢，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将要开始许多的立法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争取推翻奥巴马总统推动制定的健保法案。这项法案是奥巴马在内政方面的主要成就，大幅度的减少了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可是呢，未能控制保险费的增长。 有关的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通过的将近七年之后，拥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创下纪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不幸的是，保险并不平价，每个人的保险费都在不断上涨。
在奥巴马医保法实施之前，大幅度提高保险费是常有之事，但是这项法律假定的好处并没有出现。这假定是比较年轻而健康的美国人会购买平价保险，抵消老年保护的高昂医疗费用。
我们会废除所谓奥巴马医保这一灾难，建立新的医保系统，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进行各种改革。
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不应当废除，应当保留下来。
我们要争取改进这项法案，我们知道是可以改进的。
无所作为不是出路。
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表示要废除奥巴马医保，他们认为川普上任之后，他们就有机会废除了。
我们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立刻采取行动，争取通过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决议案，然后我们会努力拿出比目前的法案更好的方案。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出详细的代替方案。
怎么来代替呢？他们拿不出答案。我们当然不赞成废除这一法案而没有替代方案。
民主党人希望共和党人取代奥巴马医保的任何方案都会激怒许多美国人。
我要对共和党朋友们说，拿出你们的方案来。
医疗开支占美国 GDP 的17%，超过任何其他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美国参议院将要开始考虑他们对川普提名的政府高层人选。民主党人正在释放信号，表示他们对川普那个人选的严重不满。不过呢，他们只靠本党力量根本就无法封杀川普的提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者鲍曼的报道。
我认为这将是历来最最最最伟大的内阁之一。
川普从公司董事会、军方和保守派轻工商公务员的圈子里挑选执政团队核心人员。
我是一个商人。
获得最多关注的也许要数石油公司的主管雷克斯·蒂勒森了，他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
我和普京的关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年了，他明白我是个商人。在俄罗斯我投资了很多，我们的公司投资了很多。
我们会问很多问题，我们要看看蒂勒森先生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民主党人克里斯·布恩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将决定是否批准蒂勒森出任国务卿。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有问题要问，包括蒂勒森先生潜在的利益冲突，他跟普京和俄罗斯的长期密切关系，还有一方面他需要做外交官并且为美国利益而奋战，另一方面他有着领导一家油气公司的常年经历，他是否能够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
审批提名的听证会，至少其中一些的听证会争议会很大。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将是川普在他和国会的关系方面经受的第一道考验。
多数参议院共和党人都支持川普提名的人选。
到目前为止，这些提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我们所知道的提名而言，我乐观地认为他们将会得到批准。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可以确保川普的内阁人选过关。
这些参议员认识到，他们今后几年必须跟这位总统合作。实际上，最容易破坏你跟本党总统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你刁难他提名的人选。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将利用审批提名的听证会来凸显和质询围绕被提名人选的各种问题，希望能说服民意并打动少数共和党参议员。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提名的高官人选要得到参议员们的建议与同意。民主党人说，他们会认真看待这一职责。
美国民主的特色之一就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前的两权分立。
如果没有两三位共和党人加入，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做不了什么。
目前川普力捧他提名的人选， 他称赞迪勒森在世界各地竭力为美国的利益奔走呼吁。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托马斯·波瑟特出任他新内阁的国土安全及反恐顾问。波瑟特曾经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土安全副顾问，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曾经警告美国公司不具备应对中国网络攻击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二说，新政府将把国土安全顾问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顾问的级别，显示出了川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在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土安全事务顾问被划归在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过渡团队的声明说，波瑟特的工作重点是国内安全问题和跨国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选迈克尔·弗林的工作重心在于国际安全事务。波瑟特的专长涉及反恐和网络安全，倡导私营部门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川普过渡团队引述波瑟特的话说，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个人财产权、自由和公平贸易收益等基本原则。他说，互联网是美国的发明，它在继续改变各个国家和各个世代的未来的同时，应该反映这些美国价值观。波瑟特2013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警告，在对抗网络攻击的准备上，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中国情报搜集机构竞争。他说，中国可以花上几十亿，而美国公司只能花几百万。波瑟特的提名得到了一些美国建制派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波瑟特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帮助商人出身的川普有所作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网络安全工作组共同创始人与共同主席郎世万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波瑟特一直努力倡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倡导增强白宫在设定联邦网络安全政策上的作用。郎之万众议员还在声明中呼吁波瑟特提醒川普重视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攻击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网络系统，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波瑟特目前经营一家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回应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扰11月的美国大选以及骚扰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等行为。专家表示，川普上任后要推翻这些制裁措施，会面临来自国会的阻力。奥巴马总统说，制裁行动是对于那些违反国际行为准则的、试图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做出有必要和恰当的回应。奥巴马星期四下令制裁9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也就是2个俄罗斯情报机构，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 GRU, 还有联邦安全局 FSB。另外有4名军事情报总局的成员，还有3个为军事情报总局提供物质支持的企业。驻华盛顿还有旧金山使领馆的35名俄罗斯外交官，由于从事和他们的外交跟领事身份不符合的行为而被驱逐，必须在72小时内离开美国。美国还拒绝让俄罗斯官员进入马里兰和纽约州两处俄罗斯政府设施。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在此之前曾经被骚扰，甚至受到身体伤害。奥巴马总统表示，除了要让俄罗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必须一致行动，反对俄罗斯违反国际行为准则、干扰民主体制的行为。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美国要做的还不止星期四对外公布的这些制裁，他说还有其他不公开的制裁措施。这位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内部对于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大选并不存在争议。俄罗斯主要对民主党电子邮件系统进行袭击，目的是损害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提高川普获胜的机会。这位官员说，白宫相信俄罗斯也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选举。他还说，没有理由相信俄罗斯今后不会在美国的选举中故伎重演。美国下一次重要选举是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奥巴马政府表示，不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黑客袭击毫不知情。克里姆林宫指责美国试图破坏与莫斯科的关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一直表示要跟莫斯科建立更好的关系。他对于白宫的制裁措施做出反应说，美国应该向着更大更宏伟的目标前进。对于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川普表示他下星期将与情报部门的领导人会面，听取有关的最新情报。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川普将来要取消这些制裁，他将在国会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的专家艾玛·阿什福德告诉美国之音说，奥巴马政府必须传递的一个信息是，不管川普说他多喜欢普京，要跟俄罗斯改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对俄罗斯在大选期间的行为实施某种惩罚。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表示，推翻奥巴马总统的制裁令将是不明智的举动。他补充说，允许这些俄罗斯情报人员回到美国没有任何好处。这35名俄罗斯外交官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驱逐的数量第二多的俄罗斯外交人员。2001年3月，布什总统驱逐了50名事先进行间谍活动的俄罗斯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2016年拉下帷幕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打破美国近40年的外交惯例，也为美中关系卷起千堆雪。川普随后对一中政策的质疑，更引起了对美中两国多年来重要政治基础可能被撼动的争议。台海上空原本随着年初民进党蔡英文胜选而密布的乌云，到年底川普胜选后的一连串发展更是充满了山雨欲来的不确定性。那么2017年美台关系的前景是机会呢还是挑战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撰写的年终报道。
在2016年步入尾声时，传出台湾与非洲小国圣多美断交的消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决定结束外交休兵，对蔡英文任何可能寻求台湾独立于中国以外的小动作发出的警告。12月21号传出台湾与其非洲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的消息后，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这个结果与内通让全世界都听到的电话不无关系，尽管让台湾邦交国减少也是北京对台湾祭出的惩罚手段之一。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长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it reflects a long-standing effort by Beijing to try to isolate Taiwan internationally.
圣多美的断交反映出北京长期以来努力的目标，那就是从国际上孤立台湾，从内部分化台湾。别忘了，早在蔡英文上任前，北京手中所握的牌里面就有一张是冈比亚，而北京与冈比亚建交是在蔡英文上任之前，所以我的确认为这反映出的是北京一种更长远的策略，而不是对近来一些事件的反应。
包括台湾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和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圣多美与台湾断交正是北京当局在警告蔡英文说与川普通电话必须付出代价。不过萧良奇表示，虽然北京发出的信号不能轻忽，但中国在做的是打一场政治战，例如通过军事活动的操作来达到政治效果，目的就是要取得对美国一中政策的控制权。萧良奇说，
I think the signals aren't lost, right? I mean, I think that Beijing has engaged in...
我们的确看到北京发出的信号，他们正在进行一些活动来提高台湾必须面对的风险。这些举措是北京经过精心估算后所采取的作为，目的是要以此来界定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我认为，如果北京试图要操纵美国的一中政策，他们最后会发现这是一堵难以攀越的高墙。
萧良奇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发现台海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华盛顿近来也已经开始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的基础上协助台湾提高国际能见度，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国际参与。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川普上任后美台关系更好的发展相当期待。韩如博说，
We have China's military force posture across the strait that has increased the threat at a time when the U.S. has curtailed its security.
我们看到中国在台海的军事部署提高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削减对台湾的安全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和处理。我希望川普政府会重新注入急迫需要的可信度和注意力到那些与安全、贸易和双方人民繁荣有关的问题上。并改正台海出现的失衡现象。
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教授尤清新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并非是要为台湾发声，而是在批评民主党与中国和平交往的策略无效，他要让中国知道过去的游戏规则已不适用。尤清新说，
其实蔡政府其实他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事情台湾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任何的 announcement， 所以讲的都很平实，就是说欢迎川普的友善言论，其实类似的这个概念就好。那他也不要刻意去刺激中共啊，对啊。而且其实美国这边已经很多的声音在讲说，不能把台湾当作一个棋子，当作贸易谈判的棋子。那其实就告诉你说，川普他所谈的是经贸问题，他其实没有特别拿台湾来做例子，对啊，他不是真的，你可以讲说他不是真的替台湾发声了，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的目的只是告诉中国说，原来的游戏规则要改一改。
奥巴马总统在年终记者会上，关于台湾地位与一中政策的说法，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是为川普上任后重新审视美台关系预留空间，但也同时提醒川普，一旦触动中国的一中原则底线，将面临严重后果，必须经过全盘思考后审慎为之。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说，如果川普政府试图改变游戏规则，这不但将伤害美中两国的整体关系，也会损及美中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卜瑞哲在月中发表一封给川普的公开信后，在该智库的研讨会中表示，有些川普团队的人认为，自卡特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所界定的一中政策不但没有给台湾应有的尊严，还经常对台湾造成羞辱。但如果川普政府硬要撼动中国的政治底线，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可能是台湾。卜瑞哲说，
这么做是有风险存在的，我们不清楚它的好处是什么，也不清楚台湾有多想要我们这么做，更何况中国可能会选择对台湾施加惩罚，而不是对美国新政府，而台湾已经经不起更多的损失了。
对于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讲话，台湾方面非常低调，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没有评论。不过2017年开年后，美国新总统川普即将在1月20号就职，蔡英文总统也预定在川普就任前出访拉丁美洲。台湾媒体报道说，他在来回过境美国的行程中将有机会与川普团队接触，就美台双方今后的交流互动交换意见。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却踩到中国的痛脚。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与高阶将领互访的条文，中国政府说他对此完全不能接受。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6号说，中国政府对美方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法案中有关台湾的内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希望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免造成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大家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到来，那么在美国各州呢，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吸食大麻合法化等一系列新的法律也将随着新年的到来而生效。包括纽约跟加州在内的19个州将在新的一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州雇用26个雇员以上的企业最低工资将提高到每小时 10.5 美元。纽约州各地的工资标准不同，在纽约市以每小时11美元，小企业为 10.5 美元，郊区跟其他地方是 9.7 美元。亚利桑那、缅因等州的选民在今年的大选中投票通过提高最低工资。阿拉斯加、佛罗里达等另外一些州是根据生活指数而自动调高最低工资。有好几个州的选民投票支持合法使用大麻。加州还有马萨诸塞州的民众可以喝着香槟、抽着大麻迎接新年到来。在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蒙大拿还有阿肯色州则是允许医用大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还有中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台湾对于日本从明年1月1号起要把目前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表示欢迎，认为这印证了台日双边关系朝正确方向发展。可是中国对其所说的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消极举措表示强烈不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驻台湾机构名称的更名表示欢迎。
关于日方宣布交流协会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那我们认为这个发展呢充分反映了台日双方密切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那外交部表示欢迎。
日本在台湾的代表机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28号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自2017年1月1日起变更名称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本会今后亦将扮演日台间之桥梁，尽心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层楼。中华民国1972年9月29号同日本断交，作为双方事务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日本当年12月在台湾设立了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设立了亚东关系协会，继续维持双边经贸、文化交流、技术合作等非政府间的关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回答亚东关系协会的名称是否也会更名的问题时说，外交部会从强化台日交流，明确反映我对日工作机构的内涵，并且参考国内的民意审慎加以评估。日本更名驻台湾机构被一些分析认为是双方断交40多年来重要的外交突破，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号表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者是两个中国的企图，对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举措我们表示强烈的不满。华春莹敦促日本方面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以及向中方所做的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被问到如何评论华春莹的声明时表示，他从来不评论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但是台湾外交部的立场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强化台日交流。他说，日方把其在台湾的机构更名后，更充分地展现其在台湾工作的内涵和性质，
所以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来看待我们的名称。当然这个名称在驻外机构的名称涉及这个驻在国的政府，我们也应该要取得驻在国相关的共识，再来做进一步的评估。
日本更名在台湾机构的名称是否会引发其他跟台湾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国家更名他们在台湾的机构，针对这个问题，王佩玲说， 台湾在跟各非邦交国实质关系上也朝着更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去努力。但是他强调，每一组的双边关系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他说，台湾外交部正在对此进行评估。台湾淡江大学战略问题教授黄杰正说，在最近中国海军穿越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宫古水道，奥巴马总统签署2017年国防授权法、川蔡通话以及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等事件的背景下，日本在台湾机构更名才引起外界想象的空间、高度关注以及中国的强烈反弹。不过他并不认为日本方面更名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979年台湾跟美国断交以后，美国在台湾设立的机构就叫做美国在台协会啊，老早就有把台湾的名字冠在上面的案例，又不是第一次发生。
他说，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台湾驻美国的机构也在1994年进行过更改，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证明成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说，即使日本更名，台湾和日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名称也许改是一个进展，但是呢，关于这个渔权的问题，关于格福社区食品进口的问题，钓鱼台的问题，有双方可以改善关系的机缘，也有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黄杰正教授说，台日之间实质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仅一个名称的改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大陆方面不要对此过于敏感。有消息说，日本将于2017年1月3号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举行更换仪式。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即将结束第44届美国总统的任期。当年47岁的奥巴马就任的时候承诺希望和变革，八年后离开白宫时享有现代史上美国总统享有的最高支持率之一，在 59% 上下。但是呢，奥巴马离开前，他中意的继任人选希拉里·克林顿意外败给了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川普承诺取消奥巴马的许多核心政策。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塞恩回顾了奥巴马作为总统和普通人的一些重要的时刻，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作为第一位当选美国总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和夫人以及两个女儿牵着手的形象，可能永远改变了美国人对谁能够入住白宫的认识。
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如果还有人怀疑美国是一个可能实现一切的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开国元勋们的梦想就在我们的时代实现，还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天晚上就是给你的答案。
美国民众高度评价奥巴马的育儿之道，包括那些并不赞同他某些政策的人。
或许他比任何其他总统都更多地将家庭生活同领导国家的工作相结合。
最初，奥巴马高度关注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绳之以法。本拉登逃过了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之手。2011年5月2日星期天的深夜，奥巴马对美国民众发表讲话。
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报告，美国采取了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他是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个对谋杀成千上万无辜男女老少负责的恐怖分子。
但是这次重大胜利后不久，血腥的叙利亚内战爆发了。2012年8月21日，奥巴马对后来经常让他这位美国总统头疼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出警告。
我们不能允许化学或者生物武器落入坏人之手。我们不仅对阿萨德政权，而且对叙利亚其他各方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红线是，我们看到大批化学武器在运送中或者被使用。
一年之后，观察人士说，阿萨德的军队使用沙林毒气杀害了1000多人，与人们的期待背道而驰的是，美国没有以武力做出回应。叙利亚研究人士哈伊德说，
叙利亚发生的情况只是第七大战中的又一场战斗。
就在那个时候，许多叙利亚人的希望破灭了。在美国国内，在发生一系列种族冲突事件之后，奥巴马总统公开谈论美国的种族关系现状。2015年6月，九名非洲裔美国人在一家教堂查经班被杀，促使这位总统反思那些宽恕凶手的受害者家属所表现出来的恩典。
How sweet the sound.
在国际舞台上，奥巴马摆脱了过去的政策，与缅甸和古巴开启了历史性关系。在哈瓦那，奥巴马直接向古巴人民发表讲话。
因为在很多方面，美国和古巴即使流淌着共同的血液，却像是多年陌路的两兄弟。
奥巴马总统看来非常喜欢与青年人互动的机会，例如在越南遇到的这批年轻人。奥巴马说，虽然他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但是他启动的鼓励青年领袖的全球网络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记者塞恩，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国家安全局要求离退的人员不要前往中国，否则一旦遭到拘押将不予营救。在野党的国民党立委认为说，任何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都应该协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日前发文建议退役或离职人员不要进入大陆或港澳地区，因为经常有人反映被中共当局约谈，除了不堪其扰之外，也陷入不得不说的困境。国安局还提醒，有国安背景的人士如果仍然执意前往，一旦被拘留将不会得到营救或帮助。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陈亭飞表示，国安局退休人员前往中国，不论是经商或旅游，都会受到监控。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当然国安局他要去做一个提醒，提醒说可能现阶段从过去我们发现的一些资料当中，对我们国安人员已经暴露在中国的一个危险的环境，所以这是在520之前所做的一些相关的记录跟报告，所以到现在才做一个提醒，其实这是好的。
陈亭飞委员还说，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并没有发出相关的提醒，等于是让前国安人员深陷险境。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国安局当然可以提醒，不过退休人员就是一介平民，如果在中国出事，政府应该协助。
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他如果说不是刻意要去泄露国家机密的时候，那遭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陆无谓的无理的骚扰拘捕，他请求国家的协助，然后国家却置之不理，那这个第一个状况就是说会不会造成宪法上面的问题，第二个会不会因此造成这些人干脆直接投共算。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安局应该再思考的远一点，不要造成退休或现职人员在工作上的困扰。台湾国安局副局长郭崇信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中国对台湾情报单位人员是终身追诉，没有时间的限制，如果他对你有意见就会随时约谈。郭崇信还强调，现在氛围不宜前往大陆，国安局是尽善意提醒、道德劝说的责任，当然如果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一定会营救。台湾前国安局人事处长潘希贤2004年在中国经商期间曾经被拘留，他返台后声明没有泄露任何情报，并愿意接受调查。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还认为，前国安人员就算过了管制期，前往中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确实有必要进行道德劝说。与此同时，不止国安人员，退役的军方官兵也应该保持敌我意识。台湾37位退役将领日前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150周年活动，并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引发台湾社会的批评。民进党立委质疑这些退将的国家忠诚度。台湾军方表示将考虑延长退役将领前往中国的管制期。还有立委建议，如果这些退将不听劝告，应该取消其退休俸并收回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内阁成员、其将军还有亿万富翁级的商业大佬人数创下了纪录。提名商业领袖进入内阁，反映了川普经常阐明的信念，那就是商业和工业巨头比职业官员和政客更有利于美国。逐渐成型的川普内阁在美国国会还有其他地方都引起了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川普提名的内阁将至少有三名将军，包括提名詹姆斯·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美国国会对马蒂斯十分熟悉。
我们展现出了有决断的领导力，还是疲软无力？
川普还将提名五名身家亿万的投资人和大企业高管担任内阁成员，包括提名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
雷克斯·蒂勒森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进美国利益。
但是作为石油行业的领导者，蒂勒森并未倡导过美国利益。
无论是在俄罗斯、也门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中东地区，我们都不是来代表美国政府利益的。对于美国政府的利益，我不是来这里维护美国政府的利益的，也不是来批评美国政府利益的。这不是我的工作，我是个商人。川普提名多名将军和亿万富翁进内阁，这点确实让我感到担忧。
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里斯·昆斯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
川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经验的总统，既没有做过民选官员，也没有当过兵。他需要选一些懂得美国公共服务的人在他身边。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对川普内阁中突出的力量提出过警告。
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都必须小心防范军人与产业的结合带来的不正当的影响。
而川普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正在组建最好的内阁之一，绝对是智商最高的内阁。
共和党国会议员们目前对川普的选择大多表示支持。
我认为马蒂斯将军是国防部长的上佳人选，总统将建立一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国家安全团队，我对此很有信心。
我们选出了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
分析人士胡达克说，川普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但有可能会设下陷阱。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将军想要做一件事，他就会做成。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想完成一件事，他也会做成。但美国官僚机构则不一定是这样的。川普内阁很快就会发现，华盛顿的生活和他们以前的生活有多么不同。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单凭自己的票数不足以阻止川普的提名，但民主党人在施压，要求被提名的内阁成员全面公开财务状况，包括他们的税表，而川普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税表。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节的时事经纬先在这儿告一段落，是由申华编辑、玉华导播，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不要走开哦。